这俩小孩一看百灵鸟死了，这可不干了。那个细高条用手一指，我说你们谁是当官的？大伙一听好全没乐了，闹了半天是个结巴。那个姓苏的营官知道祸是自己闯的，赶紧过来，小兄弟，刚才这篓子是我捅的，我那马呀叫兔子下惊了，我也驾驭不住了，所以把鸟笼子都给踩坏了，鸟也给踩死了，实在是对不起，对，哎，不起就拉倒了，没那么便宜，你得赔，行，不就是赔吗？好，你要出个价来，我指定赔就是了，多少钱吧？多少钱呢？要熬出价来，你他妈也还不起。我这鸟有个规定，是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得拿命才能包赔得了。你别走了，把脑熬袋留下吧。人给鸟偿命啊，真新鲜，我从来没听说过。你没听过说的事儿多着呢。我这死仨鸟，你一个人啊还不够，你还得找俩。他用手一指，就他们俩吧。我不把你们整死，不能放你们走。张开李甲一瞪眼，心说这山村的孩子真够野的。你没看着这是国家的军队，他就敢瞪眼唬人啊。这张开呀、脾气有点暴，他认为这个小孩我拍他两句把他拍住就得了。张开暗箭过来，你说什么？放肆大胆小兔羔子，你是谁家的？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？看看旗号，我们是大隋朝的军队，我们是都梁官，奉了皇上的圣旨，元帅的令箭，老侯爷的命令，前来押粮运草。方才的事情吧，也是出于意外，既然给你赔礼了，就算不错，慢说还给你钱，你张嘴得偿命，闭嘴得把人扣在这儿，你有什么权利？太放肆了，滚！不然的话，把你一家人立居所难，交给有司衙门严厉惩治，懂吗？张开行这么一拍呀、一般的小孩就吓堆了。这俩小孩还不听邪，那细高条闻听，把头上的小辫晃了晃，什么？你不怕分大扇了舌头？我不管你是谁，你把鸟踩死就得偿命。你随朝不随朝的管我个屁！今天你就走不了！砰！哎呀，把张开的衣服领子给抓住，那张开能干吗？一掐他的手腕子，抡起来就一巴掌，这孩子没注意，正好打到脑袋上，他啪，可能揍的重点，这下打了个手印。哎呀，这孩子可不干，好啊，你们仗势欺人，这也跟你玩不了。说着话，陌生跑了，那个矬子也跑了。张开心里这个乐呀。这孩子他说的挺硬啊，这一巴掌给扇跑了，算了吧，走吧，整队出发，继续前进。还没等他上马呢，这俩孩子又回来了。闹了半天呢，他不是跑，是过了沟上树林取家伙去了。 这回回来，你看这俩小孩，每人掌中一瓢齐眉棍，这棍是乌黑瓦亮的。两个人把大棍一横，把去路拦住。不对，别走了。那矬胖子也说：“别走了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就在这儿了。”张开一看，他倒霉不？人善了人欺，马善了人骑。要倒霉，喝口凉水都塞牙。我们哥几个这几年也该是倒霉，连小孩都欺负我们，这还了得了？张开李甲一抬腿，把大刀摘起来，干什么？你们敢劫国家的粮台吗？要造反呢？上！他们寻思过来三下五除二，把这孩子给打吧两下就得了。没想到这俩小孩受过名人的传授，两条大棍上下翻飞。张开李甲、赵胜、孙清四员将也不是这俩孩子的对手。后来十几个亲兵也参战了，开始招招架架，最后一会儿也动了真格的了，让人家打的王八撵西瓜，滚的滚，爬的爬。正打在不可开交之时，沙家坨这庄子里头出来个老头，这老头背着个粪机子，手里头拎着粪叉，迈步上了沟坎，居高临下一看，老头就一皱眉啊，我说小勇小猛，那怎么了？这俩孩子闻听此言，虚晃一棍跳出圈外，来到土坡，爷爷，他阿门不讲理，把阿你那鸟都挨死了啊！此话当真？你看去，都熬成馅饼了，回去您喝点面，包饺子差不多。老头倒是一看，哎呦，太惨了，叫马蹄子撵的，那百灵鸟都没模样了，那几个鸟笼子也全给整坏了。这人呢，各有所好，你看爱养鸟的人，这鸟就是他的命。这老头今天有点事儿，让俩孙子出来给遛鸟，结果出这事儿了，老头能不心疼吗？好吧，他把粪机子放下，拎着粪叉子就过来了。我你们是哪儿的？哪儿的军队？你们这么不讲理，闯到我的农田里，踩坏了我的庄稼，踩死我的鸟，还打我的孙子，你们还讲点理不讲点理？张开李甲一看，这老头中等身材，能有个六十五六岁，穿着挺带劲，穿绸果断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紫红的脸庞，鼻子头闪光，花白胡，看这意思像个有钱的。此刻张开李甲、赵胜、孙清正在火头上，所以也没下马，把眼珠子一瞪，老头，你跟这俩孩子什么关系？祖孙呐，我是当爷爷的，他们俩是我亲孙子。好嘞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就看出来你们家不是东西，连个孩子都不会教育，要教育好了能这么爷吗？他们阻拦国家的官军，拿刀动枪还要玩命，眼里呢还有国法，没有国法呀、哎、打了孩子大人出来惹了事儿，你们当家长的得负责任。老头没说了，跟我们到军营走一趟，你的官司犯了。老头一听，嘎嘎乐开了，到底是当官的，一张嘴就压别人八分点儿。我什么官司犯了？我是偷了，我是抢了，我是做了什么不法的事儿了？你们先无礼在前，难道就不行我辩理不成吗？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呐、啊！ 你们官面的人都不讲个道理呀、啊！今天告诉你们，你们要说两句人话，哎，我没有办法，就让你们过去了。一个鸟嘛，死就死了吧。可既然你们不说人话，跟我打官腔，我告诉你们，不但不能让你们过去，你们还得给我包赔损失。什么？我们是国家的督粮官，两军阵前正等着粮台，你敢耽误我们的大事吗？你的事儿跟老朽有什么关系？哦，你们是督粮官，甭问，后边那车上都是粮草。行了，就给我包赔损失吧，一辆车也过不去，都给我留下。哎呀，老家伙，莫非你是个山贼出身？抓他，抓他！这四个人全过来了，他们欺负这老头年迈，又人单势孤，哪知道想错了。这老头这身法，这个快劲儿的甭提了，让过张开的刀，老头脚尖点地，往空中一纵，绑就蹦起了六尺多高，右手提着粪叉子，左手的俩手指头一捅张开后背的穴道，别动！张开真听话，当时就动不了了。李甲抡刀就剁，老头一闪身躲他右边，用同样的方法一捅卡鸡窝，别动！这位也动不了了。赵胜、孙清赶紧来援救来，两个人兵刃刚举起来，老头把粪叉子扔了，伸出左右手来个大鹏双展翅，点他们俩的花盖穴，别动，别动，蹦蹦！这四位也动不了了。老头一回头，好了，过来，拿绳子把他们四个捆起来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我就看他们今儿个不找顺序，把四个人从马上周起来，明胳膊给捆上，这个点穴就怕动，一动就恢复正常，血脉就流通了。等四个人也明白过来了，一样捆上，十几个亲兵不敢动手，是望迎而逃，回去送信儿去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沙家坨出来有100多农民，拎着什么家伙的都有，有拿单刀的，有拿棍的，有拿枪的，拿盾牌的，还有拿桃灰耙、大扫帚、铁锹、大镐的，哗，来到庄子外头。老爷子怎么了？老爷子怎么了？谁欺负咱们？打他，打他！算了算了算了，众位，都叫我打跑了，看着没？把大车都赶到咱们沙家坨去，然后咱们大家分分，今年就是欠收啊，也足够咱们全庄子人吃了。哎呦，得了这么多粮台，来来，动手动手，我啪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把500辆粮车全赶进沙家坨。这老头说分分呢，可没分。照样那个粮草还在车上绑着，就把他们冀中的几个大长院里头派专门人负责看管，恐怕乡亲们大伙烂动手把粮针分了。刚才他说这话无非是逗个乐子而已，就这么把四将带走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究竟这老头是谁，那俩孩子怎么回事，谁也不清楚。花木兰得知信儿之后，带着于德鹏、金兆雄、郑九臣、陆炳章来到沙家坨。这几个人就说：“小兄弟，本地人可野呀，沙家坨靠着长城边塞外的地方，可不讲理呀。以我们的主意啊，调动军队，四外封锁，到里边就给我抓，不动横的是不行。” 四位，我跟你们的看法不太一样。好、啊，一端怎么呢？讲理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讲什么理呀、啊？抢了咱们的粮食，抓了咱们的人，这跟土匪有什么区别？跟我们当初占山又有什么两样？哎，方才我听到一知半解，也不完全怪人家，不把人菜地踩坏，不把人家鸟儿踩死，哪能出这事儿？圣人先宅己过，看到自己有不足之处，这事儿就好办了，别觉着自己总有理，那样后果就不可收拾了。那么依你之见，带庄见见那位老者，人都是顺的好吃，横的难咽的，一讲理一赔礼，那不就完了吗？恐怕不那么容易吧。哎，咱们试试看。说实话，到庄边上，人家庄都做了准备了，知道捅这么大篓子能完得了吗？派了不少庄民，手里拿着家伙在这寻风放哨。庄民一看，来当官的了，骑着那么些马，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去，能有片刻之功。那老头领着俩孩子还出来了，这老头手里头还拎着那分叉子，不像是打仗，好像是逛市场，迈着方步，笑笑呵呵来到东庄口，正好跟花木兰打了个照面。这老者就是一愣，哎呀，领队的这个队官岁数不大呀，能有二十，小白脸子，长得真英俊啊，不知道是什么官。哎呦，后边这几位可够威风的啊！老头正发愣呢，花木兰问身后报信的人：“是这老头？就是这老头，可厉害了！您可加紧身，在那手指头一捅，别动，那就动不了了。”花木兰明白这是点穴，就知道这老者非是一般的人，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，强不起身来到老者近前，躬身施礼：“老丈。”一向可好？小可有礼了。你是谁呀？小可姓花，名木立，在太平侯驾前身为马童之职。什么？你就是花木立？老者就吸了一口冷气，倒退两步，闪目仔细看看花木兰，从头看到脚，从脚又看到头，心中暗想：哦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花木立。那俩孩子，一个细高挑，一个矬胖子，互相也看了一眼，
他就是那小花，
可、啊、不是吗？
看着啊，这儿子咱俺们沙家坨热闹了。
两个人在后边直嘀咕，老头回过头来狠狠瞪了他们一眼，吓得他俩一缩脖子，不敢言语了。
老者捻着胡一笑：“哦，
闹了半天，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将军。
不，我不配将军二字，我乃是一个马童。
算了，
我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你别跟我演戏了。即使你名目上是个马童，实质……”你掌管不掌管大权呢？你做的这些事儿都是大将军应该做的事儿啊，因此我管你叫花将军也不为过。
老人家，那您就随便吧。
晚辈这次来主要是算了算了，别说别说，为被抓的四员大将，为500辆粮车，对吧？正是，好好说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能否屈尊大驾，跟我到家中一叙？正要登门叩拜，好，请。就这样，这老头陪着花木兰，带着于大鹏、金兆雄、郑九臣、陆炳章，还有几名亲兵走进沙家坨。
哎，你看这沙家坨呀，虽然是塞外，这村镇修的还真整齐。南北一条大道全是沙石路，两旁全栽的树木，又遮阳，瞅着又好看。这房屋也修盖的十分整齐。他们走着小石子街一拐弯，头一个门楼就老头他们家。这门楼啊，在本地来说就够讲究的了，门前还有上马石下马石，虽然说没有什么天鼓响的门洞，但是是干净整齐利落。在门上还站着几个彪形大汉，一看老头来了，往后倒退躬身施礼：“您回来了。”“
嗯。”“来客人了啊，到里面吩咐一趟，把屋好好收拾收拾，给客人沏茶。”“
是。”
花木兰一瞅这老头说话挺算数，眼珠子一瞪，脸往下一沉，别人就像见着猫的老鼠似的，规规矩矩，大气儿不敢哼。这时老者用手相让，把众人请进大厅。厅房里的没什么摆设，你看那个桌子椅子都是几十年前的了，都有点发黑了，但是相当坚固。屋里头也非常宽敞，大家分宾主落座之后，那俩孩子站在老者的身后，像看什么新鲜似的瞅着花木兰以及他带来这些人。除了那四个将官进来之外，亲兵都在院里头站着，他们没资格跟着进来。时间不大，茶水沏上来了，每人给了一碗，花木兰这才抱碗当胸：“老人家，小人有下情回禀。”